弟兄姊妹平安。在我们开始听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我们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昔日你怎样使用你自己的仆人侍女来到为你作见证，直至教会在不同的地方得到建立，得到坚固，以至福音一路传遍天下，直至到我们今天这班坐在这里的人成为你的儿女，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完全是你自己那种定义的爱去爱我们到底。天父上帝，求你今天早上对我们每一个人亲自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都带着一个心来到为你作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了。我们在这一段的旅程里面，由《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至到结束的时候，都讲一个题目，是保罗他的最后的旅程。保罗怎样在地极这段的日子里面来到去作见证呢？我们首先来到去看一看一幅的地图。这个是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在个日子里面大概告诉大家，大概是公元的53到57年的日子。它的开始是由安提柯教会的，在叙利亚的安提柯教会，在你的地图的右手边一路开始，经过大数、路斯德、以哥念等等的地方，最后去到一个地方叫以弗所。在第十九章，保罗花了很长的时间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来到去传道，圣经记载去长达两年至三年的时间是留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然后呢，后来在那里发生了暴乱，暴乱之后就有今天我们看的二十章的一个行程的表了。为了给大家能够有多些的认识呢，我将个地图放大一些，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究竟今天我们所讲的范围是在哪里呢。保罗在乱定之后，他决定离开以弗所了。他一坐船呢，就由以弗所那里可以坐船呢，就去到帖撒罗尼加那个地方的。在那里呢，他开始访问马其顿的教会，访问希腊的教会。本来访问完希腊的教会，在哥林多底下，在地图的底下那里呢，他就可以在那里直接坐船呢，回到耶路撒冷的。但圣经记载呢，因为犹太人要谋害他，他决定不走那条路。那他怎样做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再一次北上，由这个哥林多那里上回马其顿省那里，会经过比利亚、帖撒罗尼加、腓立比的地方。在腓立比守完除教节之后呢，他就坐船呢来到过这个爱琴海，落回去特罗亚的地方了。你看这幅地图里面呢，他也都将我们一些经文要发生的事写了在这里了。在第三那个呢，在中间心那里呢，有保罗乘船往马其顿，就是二十章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第二节所读的金句。讲完这里之后呢，我们又看到呢第四那里呢，他保罗回程的时候取到马其顿，而且不是直接在个坐船回去安提柯了。而去到特罗亚那里呢，上高有个五字呢，又说叫犹推古复活。基本上呢，我们看到今天看的经文都围绕着保罗的足迹，怎样由以弗所去到这个马其顿，由马其顿落去希腊，由希腊又上回马其顿，由马其顿又去回这个特罗亚，由特罗亚开始一路坐船呢，就去到米利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范围。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在当中。我们刚才读那段圣经呢，就说到呢，在乱定之后呢，保罗就要决定去探访马其顿的教会、希腊的教会。但其实这件事是不是因为暴乱的缘故他才有这样的想法呢？原来我们读回前面的圣经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的。在保罗那个宣教的计划里面，他并没有刻意去停留在一个地方过长的时间，因为每一间教会都有需要，每一间教会都需要他来到去坚固。其实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廿一节有这样的记载，他说这事以后保罗心里定义要经过马其顿、 亞該亞往耶路撒冷去，他說：我到了那邊以後，也該去羅馬看看。咁你就睇到保羅喺以弗所嗰陣時，佢心裏邊已經有一個計劃。啊，我幾時做完以弗所嘅事工，我就再過去馬其頓，再過去亞該亞嗰邊。去完嗰度咧，我就要翻耶路撒冷一轉啦。翻完耶路撒冷，跟住我想去邊咧？保羅話：其實咧，我係想去羅馬嘅。啊，這些事以後咧，按住《使徒行傳》十九章廿一節前面嘅經文記載，係發生咗啲咩事咧？上次我都睇過。保罗藉住保罗咧喺以弗所行咗好多神迹奇事，甚至有人攞保罗嗰啲手巾搭喺人哋身上边，都得到医治，好犀利啊！嗬，咁啊，有好多人咧想奉保罗嘅名嚟到赶鬼添。圣经记载咧，从此主耶稣嘅名咧就尊大啦。以弗所有好大嘅改变啊！好多人咧素来行邪术嘅人咧都出嚟认罪悔改，佢将嗰啲嘅占卜书啊、邪术嘅书攞出嚟冚唪唥烧晒佢，吓啲人开始唔拜偶像，有一幅好大嘅图画喺当中嚟到出现。这个咧就系当其时发生嘅事情。而去到第二十章第一节咧，佢话第二节嘅骚乱平息之后，大家记唔记得上一次点解有骚乱啊？因为信主的人太多了，个个就点啊？唔入庙拜神咯，亚底米嗰啲庙都冇人去拜咯。跟住咧，嗰啲做银像啊，做嗰啲神像嗰啲铺头冇生意喎。人哋卖元宝蜡烛嗰啲，而家冇人帮衬，点算？搞到人哋整个产业链都几乎要执笠。哇！嗰班人出嚟暴动，去到呢个嘅戏院嗰度嚟到去骚乱。结果呢个骚乱平息嘅时候咧，圣经话俾我哋听咧。保罗咧就去派人请门徒嚟啦，大概系讲紧以弗所嗰度请门徒嚟咯。圣经话咩咧？佢劝勉佢哋一番，又辞别起行啦。劝勉完以弗所嘅门徒咧，辞别起行就去马其顿啦。佢去马其顿做咩咧？圣经又好清楚话，他走遍那一带嘅地方，凡系马其顿有基督徒嘅地方，凡有教会嘅地方咧。我相信保罗都会经过的去探他们。做什么？用许多的话来到去劝勉众人，然后才来到希腊这个地方。圣经记载保罗的旅程很简单，但是从那些字眼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劝勉走遍劝勉的字眼在这段经文里面浮出来给我们留意到。其实什么原因保罗要再去访问马其顿和希腊？第一个我想到的原因就是说，其实当时的教会呢，无论哪一间都要面对逼迫的。我们用以弗所这个地方来举例，对于那些外族人来讲，威胁他们的饭碗。刚才讲到本来他们好好地拜开那些神，拜开那些偶像，现在怎么信了耶稣没人帮衬，没人帮衬，对于整个那些的敬拜行业来讲很大威胁。外族人不喜欢他们，那犹太人又怎样？犹太人信了耶稣是基督本来不是挺好的吗？但是越来越多外邦人信主的时候，有什么事件产生？原来外邦人不用守割礼的。保罗告诉我们，信耶稣是因信称义的，你信耶稣就得到永生，不需要守犹太人那个旧规条的割礼，不需要遵行犹太人那套饮食条例。哇，对于犹太人来讲，这件事就真的搞不定。他们的祖宗遗传告诉他们，他们的 DNA 告诉他们，由出世就要守割礼了。割礼大过之后，所有那些不洁的食物都不可以吃的。而家你话教会里边有外邦人信咗耶稣，而呢班人又唔使守呢啲礼嘅，你话佢哋搞唔搞得掂？结果呢啲犹太人咧，好多嘅咧就嚟去攻击呢一个嘅新兴嘅以耶稣为主嘅拿撒勒教派。喺当中嘅攻击里边咧，当佢哋系异端嚟嘅。无论保罗传福音去到边度咧，犹太人就追杀佢边度。从头先我哋读嘅经文，你哋都睇到啦，犹太人都定要杀佢，以致保罗要改变佢嘅行程。你又会睇到一样嘢，就算保罗唔喺嗰间教会里边咧，你估会唔会都有逼迫？有嘅弟兄姊妹吓，本来你知道咧，初期嘅基督徒咧信咗耶稣咧，佢哋喺边度聚会噶？喺会堂里边噶嘛。 你发觉一阵我哋读嗰啲圣经，读下咧，已经唔再喺会堂，因为咧，凡亲信耶稣嘅人咧，都赶出会堂，唔俾佢哋喺同会堂里边同其他犹太人一齐敬拜，佢哋要喺其他地方或者喺屋企里边嚟到去做一啲嘅家庭嘅聚会。你可想而知，喺当日嚟讲，信耶稣其实一件系好艰难嘅事，当中系有苦难嘅。正如保罗佢同佢嘅信徒门徒讲嘅时候，佢话凡立志喺基督里边敬虔度日嘅人都要点啊？都要受逼迫嘅。保罗要话俾每一间嘅教会弟兄姊妹听，你当你信耶稣嘅时候，你就有机会面对逼迫，就会面对主耶稣所面对嘅苦难。但系保罗亦都同一时间安慰佢哋，唔使惊，因为有主同我哋同在。唔使惊，你睇下我经历过咁多艰难嘅时候，我都仍然企喺度，我都仍然可以继续传福音，我都仍然可以周围去。佢对弟兄姊妹嚟讲系有好大嗰种嘅安慰。圣经里边冇特别去写保罗讲乜嘢嚟到去劝勉嗰班弟兄姊妹，但其实当我哋去细心去读《使徒传》，特别系呢一章圣经后面嘅经文嘅时候，当保罗在米利都要停留的时候，就邀请以弗所的长老来到当中给他们一些训勉的时候，我们开始明白保罗去到不同教会会讲些什么。在这里给我们一些看到了，保罗原来是要兼顾每一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去提醒他们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在27节，他因为神的全部计划，我已经毫无保留地传给你们了。保罗要话俾弟兄姊妹听，神嗰个全部计划系点样嘅，让佢哋清楚确信，让佢哋心里边带住盼望嚟去为主而活，过一生嘅生活。弟兄姊妹，有冇谂过今日你同我坐喺呢度，你知唔知神嘅全部计划系点样啊？保罗喺当日，佢用佢嘅口来到去告诉弟兄姊妹听，神的全部计划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神的全部计划是怎样？你知不知道人有罪啊？你知不知道人有罪的时候，人犯罪的光景就只有灭亡一个地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公价就是死嘛，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永生。罗马书6:23这样说。保罗话俾门徒听，好重要嘅，人有罪，罪阻隔咗人神之间嘅关系，罪嘅公价就系要死。保罗话俾我哋听，神嘅儿子耶稣基督系要嚟到呢个世界，系要除灭魔鬼嘅作为，系要拯救世人。保罗话俾我哋听，凡系信耶稣基督嘅人都可以白白嘅称义，得升为神嘅儿女。保罗更加告诉我们，这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第三日之后复活，从死里复活之后就坐在高天上高。将来保罗更加告诉我们，将来这个的复活的主是会怎样？他会再回来审判活人死人，当其时所有的人就会复活了。在末后的日子，当主耶稣再回来的，行善的是怎样？复活得生，作恶的是怎样？复活定罪。所以对于将来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对于属他的人，对于信他的人，是一种很大的盼望，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就算现在挨苦，就算现在被犹太人逼迫，就算现在被外族人逼迫，我们都能够去坚持到底。我们守住的信仰，我们要坚持，因为有一天主耶稣会回来审判活人死人。有一天我们会和主耶稣在他的国度里面来到和他享受那个筵席，就是这些神全部的计划很清楚的来到告诉弟兄姊妹。有些人一样会担心将来有没有复活的，保罗解释得很清楚，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有荣耀的身体。弟兄姊妹，你和我了不了解神的全部计划？其实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对圣经、对神的话语认识是很少，我们需要恒常的读经，我们恒常的去参与主日学，来到帮助我们有系统来到去认识神的全部的计划。 以致我们不会错失了神那个旨意。在二十九节，保罗对着以弗所的长老这么说，他说我知道我走了之后有凶暴的豺狼会入到你们当中，不顾惜羊群。他知道教会将来会受破坏，怎样破坏呢？他说讲一些歪曲拨谋的说话，引诱门徒去跟从他们。保罗最担心的就是教会变质，教会对福音那种的变质是很恐怖。我们读保罗书信就看到这件事，看到福音传了之后，有些人就加些东西，你就这么信耶稣不行的，你信了耶稣之后要守割礼的，圣经没有这么教。保罗就要透过这些的讲解来到告诉当时的人，不要误信一些的假师傅的道理。神的话语对于保罗来讲，在他的福音工作里面是非常之重要。弟兄姊妹，保罗走遍马其顿，走遍希腊，去到不同的教会去做劝勉坚固人的工作。我们去思考一下，你和我最近有没有劝勉人坚固人？普通人怎样劝勉人坚固人的？我做探病的我就知道了，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去到探人的时候，就不用怕的，没事的，休息一下就好回的了，积极点面对人生。他说的是什么说话呢？他说的是一些鼓励的说话，不过这些鼓励的说话里面呢是没有神的话语在里面。你知不知道没有神的话语在里面，当你用你自己说话安慰人的时候是没有果效的，弟兄姊妹，因为人家看不到那种真实的盼望。我有一次就撞到一个弟兄，很久之前他和我一起服侍的，现在在第一间教会了。我说你近来怎样啊？他说我在那间教会里面做了执事，就负责关埋部的。我说是不是很多探访要做的？我谈开偈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我的心得。我说我发觉做探访工作里面最好的一样东西，就当你跟他倾谈关心完他之后，你将神的话语话给他听，你将圣经里面安慰的道理话给他听。当他们听到神的说话的时候，当他们听到你跟他祈祷的时候，他心里面自然就有一种平安，讲不出的平安在他们心里面出现。当我这样跟这位弟兄讲的时候，是吗？这样可以的？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以为就去探他，去鼓励一下他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会很愿意去关心人、安慰人、鼓励人，但是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用自己的方法来到去做，而是忘记了圣经的教导，忘记了保罗他教我们都是用神的说话来到去做安慰鼓励人？当一个人他望无头绪的时候，当一个人他心里面没有平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想起哪段圣经可以跟他一起祈祷啊？有没有想过啊？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怎么说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就怎么样啊？神就把出人意外的平安来到去赐给你，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弟兄姊妹，原来我们平时读的圣经不是只是我们背金句的，我们原来读了的圣经是可以成为安慰别人的说话，可以鼓励人的说话来的。弟兄姊妹，原来建立人就是将人带到回去神面前。保罗他很清楚一件事，就算他有三头六臂，他都不能够日日在马其顿，又不可以日日在以弗所，又不可以日日在希腊。他唯一可以做的呢，就是将神的说话、神的全部计划去好地教弟兄姊妹，叫弟兄姊妹记在心里面，叫弟兄姊妹每一次想起困难的时候就带着盼望来到向主耶稣来到去祈祷。这个就是我们怎样去安慰人、鼓励人的一些方法。又或者你跟我说，是的，这段时间没什么劝勉人，这段时间没什么用神的话语来到帮助人， 其实归根到底，是不是我们活在自我中心的世界呢？是不是我们每天想着，我听日怎么过呢？下个月去哪里玩呢？跟着又做些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关心人家，留意人家的需要呢？我们从保罗身上，我们绝对看到这个是神的牧者，是神的仆人来的。我们看到他有怜悯人的心，我们看到他有爱人灵魂的心。他爱人爱到个地步，甚至他明知那里有困难，甚至那里都会被人追杀的，他都仍然去走回去这些教会，来到去做劝勉坚固工作。我们看到这个仆人怎样来到去尽心竭力来到去为主服侍。刚才讲到，除了人心虚怯受到外面的逼迫之外，其实保罗为什么还要去回马其顿希腊的教会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呢，如果你对背景熟悉的时候呢，保罗停留在以弗所除了去传福音之外呢，他很关心哥林多的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出了事。保罗知道在那里的教会有结党有纷争，保罗知道那里有圣餐混乱的问题，保罗知道间教会里面有淫乱的问题，但是保罗行不开，保罗在以弗所做工作，他只可以怎样？他只可以写信去哥林多的教会，写了哥林多的前书后书，直至到保罗现在在乱定之后，他终于有机会去回希腊的教会，过海由马其顿去到这个哥林多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大概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在那里住三个月，但如果你明白当时的交通是不方便，特别在冬天的时候不会做航海的工作的，风浪大随时会翻船的，通常都是过了冬之后，然后就会有多些商船来往，他是定义要回耶路撒冷，不过现在没办法行得开的时候，就倒不如留在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一方面他可以跟进回去兼顾回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另外一方面正如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其实他的心愿是怎样？他想去地极来到传福音的嘛，有一地方他未去到的，就是哪里？罗马。他很想去罗马这个地方去兼顾那里，但他现在又去不到罗马，那怎样可以做到啊？圣经又告诉我们一件事，他在这三个月里面停留了，在希腊这三个月里面就写了罗马书。那我们如果去读下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又对保罗的心路历程了解多一点。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至十二节，他这样说，他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意思，他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保罗很清楚罗马已经有教会，亦都相当之兴旺，有这个百基拉、阿居拉在那里来到去牧养的工作。保罗很想自己亲自去看看，圣经告诉我们他为这间教会祈祷，圣经告诉我们他很希望去分些属灵恩赐给他们，他很希望去坚固他们，很希望一起来到去彼此关心同得安慰，这个是保罗那个心态。大家看不看到啊？人不到，但是他仍然用神的说话来到去安慰一些他暂时去不到的教会，来到在当中来到去服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他用书信的形式去写下神的说话，来到去为他将来访问罗马这条路来到去铺路。弟兄姊妹，我们又思想一下，思想到你和我是怎么样。保罗他去到一个地方不能够继续前行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不是，一方面他兼顾当地的教会，另外一方面他用多余的时间来去写下神的说话， 他知道有一天他会离开世界，他知道有一天他不可以再用他的口来到去传扬神，为神来到做见证，但是神感动他将神的话语来到去写低给我们看。保罗并没有浪费主给他有的时间。弟兄姊妹，你和我又怎样？你和我有没有好地用神给我们有那个宝贵光阴和时间呢？你会怎样用你每一天的时间呢？你会不会安排来到去读经祈祷亲近上帝呢？我记得当我去探望有些弟兄姊妹的时候，特别是长者的时候，他都有个感觉，唉，我都没用了，我什么都做不到了，我很多事都侍奉不到了。但是我都鼓励他，我跟他说，其实有一样侍奉呢，是不需要很复杂的就一定做到的。你猜是什么？祈祷啊。有姊妹告诉我是祈祷啊。弟兄姊妹，祈祷需不需要特别恩赐的？有没有人告诉我，对不起牧师，我不懂祈祷啊，对不起牧师，我没有恩赐祈祷啊。样样服侍都可能要讲恩赐，但是祈祷呢，你只要跟上帝有关系你就可以做。圣经何尝不记载了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吗？你记得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记载到呢，耶稣呢去到圣殿的时候，小个 BB 仔的时候呢，有一个老人家在圣殿里面呢寡居了84年，84岁，叫做阿拿。我们当中有一个叫阿拿团，就是一些长者团契。那个阿拿他是怎样服侍神的？圣经讲他，他说他昼夜在神的殿里面做什么？禁食祈祷，等候救主的来临。弟兄姊妹，他将个盼望在救主度，他将他的服侍焦点等在神度，他就是用他余下的生命昼夜禁食来到祈祷。弟兄姊妹，我想你大家去思想一下，保罗他去得到的地方就亲自去劝勉，他去得到的地方他就走遍，他去不到的地方他就透过书信写低晒他要讲给人听的事，来到去造就人、劝勉人、坚固人。你和我今天做不做到同一样东西？你当然会跟我说，牧师我写东西不行的，牧师我又不是一些很厉害的人，懂得讲道。但是你可不可以做到神的见证人？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嘛。今天你或许你不喜欢写信，不过今天我知道呢，是比任何的世代都方便，有很多的通讯程式的软件。最普遍的你会用什么？ WhatsApp 是吧？有些人除了用电邮之外，有些人又 text message， 总之 很多东西。有些人又会去做 Facebook 是吧？我想问大家，你有 Facebook 的弟兄姊妹，通常你收到人家的贴文讲什么多的？不是咯，好像去真食嘢就要拍幅相，跟着就摆上网给人看看，哇几正啊，有什么好吃，或者去了哪里旅行，影幅那里的风景，是不是多数都是这样的东西啊？我不是说反对弟兄姊妹分享这些东西，但是你有没有好地用你有那些通讯程式的渠道去做一些安慰人、鼓励人的东西？又或者你有一些好的圣经的金句啊，今天神给了这段圣经我，成为我很大的鼓励安慰，为什么我不用个 WhatsApp 去 send 出去跟其他人分享？你知不知道他去到全世界各地都有那个安慰的作用？当然了，我不是叫你每一天都只是 WhatsApp 的经文给人，如果不是人家都怕了你，我明白的。但是其实你可以用什么？你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去沉淀，去将你生活里面上帝在你家的恩典，上帝在某人上面的恩典来到去帮人。特别那个人说很烦，很多压力工作的时候，你说我为你祈祷，跟着呢你就再给一节圣经他，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世界了。是不是可以好好的将你在灵修里面，将神给你的说话，用神的说话来到去坚固鼓励你身边的人？ 我希望看到的就以后我的 Facebook 啊贴出来的那些东西，除了一些食物之外呢，还有些东西更加好的可以贴出来去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其实神没有禁止我们用现代科技，神是喜悦我们是把握我们有的光阴，来到好像保罗一样这样来到去帮助鼓励其他的人。保罗他去完这个希腊之后上回去腓立比，在那里坐船就过特罗亚了。其实他未过特罗亚之前呢，已经有一班的弟兄跟着他，叫他们先行去到那里。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就因为第二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圣经说讲到几点钟啊？直讲到半夜。啊，不用怕，我们不会今天直讲到半夜。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件事，圣经怎样去介绍他们何时聚会？是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有什么事发生？大家记不记得七日的第一日有什么事发生？是主复活的日子。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时候，七日的第一日，妇女就带着香料去坟墓来到去告耶稣，后来发觉那个是空坟来的。七日的第一日是主复活的日子。当主耶稣复活之后，有没有向门徒显现？约翰福音也记载，在七日的第一日，耶稣进到他们当中显现给他们看，愿你们平安。当多马不在当中的时候，又过了八日，又是七日的第一日，又向他显现。七日的第一日对于基督徒来讲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主复活的日子，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日，也是我们讲的星期日。正如我刚才一开始讲的时候，起初犹太人信了主的时候，他可以在会堂里面聚会，在安息日的时候聚会，但后来因为这个被判定为异端的时候，赶了出会堂，不能够在会堂里面聚会。慢慢教会就开始形成一个传统，在使徒行传这个是第一次出现的，就七日的第一日他们有聚会，他们擘饼聚会，他们在那里做他们的崇拜，在那里来到擘饼纪念主。但是不要想得好像我们今天这样，你估计是不是神早聚会呢？我相信不是。其实他好像你和我都要上班，不要说七日的第一日就休息的，可能是收了工黄昏的时候，他们集合在某人家那里，有一些大一点的地方来到那里聚会。那你就开始明白了，他说七日的第一日他们擘饼在那里聚会。保罗不是成日在他当中，但我们看到一件事的时候，当保罗在他当中的时候，他是怎样？他是没有放过每一个机会，将神国的道理，将他要教训人的事来到教训给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说他们直讲到半夜。跟着有什么事发生？大家很清楚了，那里夜晚黑就点晒蜡烛的了，那里就有很多人在那里聚会，其中有个后生仔，咁咧，佢就坐緊個窗口度，喺個窗台度嚟聽牧師講道。保羅牧師講道，保羅牧師雖然講得好好聽，不過佢好攰。聖經話俾我聽，佢好攰嚇。咁你可以想象到，可能佢係翻完工，晚頭黑放咗工，做一個奴隸，佢去到當中嚟到聽保羅嚟到講神國嘅道理，但係佢聽聽下都點啊？頂唔順，瞓著咗覺，由三樓噗一聲跌咗落嚟，結果點咧？三樓跌落嚟。你都可以想象到，路加告诉我们他死了，死了。圣经就告诉我们，保罗是不是继续讲道呢？又不是，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住他说，你们不要惊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这个举动轻描淡写，但如果我们对旧约圣经有认识的人就会知道，其实保罗将犹推古从死里复活，他将他的灵魂带回去里面，伏在他身上，就好像先知以利亚救了寡妇的儿子一样，又好像先知以利沙一样救了一个苏念妇人的孩子一样，都是伏在他身上 将个灵魂带翻入呢个孩子身上边。我好相信保罗佢伏喺佢身上，就系将呢个孩子嚟到去复活，行咗一个复活嘅神迹。但系圣经记载得好得意喎，保罗就下去伏在他身上。第十一节讲咩啊？保罗就又上翻去，即系好似阿牧师讲讲下道，突然间有个人累低咗，咁跟住咧就去搞搞佢，跟住又上翻嚟继续讲。就是这样了，保罗又上去跟着怎样抹饼吃了，谈论许久，讲到几时啊？通顶啊，直到天亮这才走了。路加他很刻意记载，由开始的时候讲到就讲到半夜，又讲到保罗做完了这件事之后又讲到直到天亮他才走。给我们看到的一幅什么图画啊，弟兄姊妹？第一，你思想一下，当他们讲着神的计划，讲着整套讲复活，将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将来人要身体复活的时候，有什么好得过在守主餐的时候有一个真真实实死而复活的人在眼前出现？很震撼啊。如果你给我当中守着圣餐的时候，有一个死了的突然间在当中复活，你会怎样？哇，好震撼啊。咁我哋睇到呢个人而家都可以复活，将来佢一定会好似主耶稣一样身体复活咗。主耶稣嘅复活喺主日七日嘅第一日，佢哋崇拜嘅时候，佢哋守圣餐嘅时候，佢纪念主嘅将来复活，却系喺佢哋眼前有一个嘅弟兄死而复活嘅时候，圣经话得嘅安慰不少。大家明唔明白嗰种震撼对于弟兄姊妹嗰个鼓励？神在不同的时间藉着一些神迹的时候，去让弟兄姊妹加强他的信心，去让弟兄姊妹在软弱逼迫的时候相信将来亦都会好像主耶稣一样死而复活。保罗在这里见证了基督复活的大能，保罗这个的神迹让人心来到去振奋，得的安慰的确是不少。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神迹行完的时候，保罗就讲到通顶之后，他就离开他们了。我们思想一下，保罗在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个什么提醒？第一，保罗是尽讲。门徒他反应是怎样呢？他是尽听，他不是走了去，哇，讲到通顶啊，不如我早点走头。没有，除了右推鼓碌了下去之外，其他人仍然留在这里听。我们再一次看到保罗是用尽他的时间，他对神的忠心。当他讲完这堂道之后，他就再起程去另外一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只有一个心意，他定义往耶路撒冷。路加记载说我们先上船，路加和其他的跟随的门徒先上船，要开向亚索那里。但保罗是怎样呢？他不坐船，照计讲完成晚道会点啊？不如上去船度恰下啦！我真系谂都谂唔明啊！点解佢唔上船度恰下咧？坐船？圣经话俾我哋听咧，原来行落去亚索咧系快过坐船嘅，大概系20英里嘅路程，一日就行到去。问题点解佢要行路唔坐船？圣经冇讲，但喺度谂会唔会有一啲嘢佢想做咧？会不会继续在途中做见证呢？我们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心急很把握时间的人，宁愿步行早点去到亚索这个地方。去到亚索的时候就汇合回门徒了。圣经告诉我们最后一节十六节他说什么？他乃是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西亚这个地方来到耽延。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定义要不留在以弗所，以弗所他已经留了两年多三年了。那这次去完马其顿再回来经过以弗所的时候，他不停留了，他免得耽延，他急忙前行，巴不得是什么？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够到耶路撒冷。刚才说在腓立比那里就守了除教节，除教节去到五旬节就五十日了，不是很耐日子的，数数一下，因为那时没有飞机的嘛，搭那些船是靠风力来吹的嘛，慢慢来到去行的。所以他希望在五旬节的时候赶到回耶路撒冷。 弟兄姊妹，有没有问过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保罗这么心急一定要在五旬节之前回到耶路撒冷？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这里没有讲。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讲得这么急？回耶路撒冷做什么？是有事做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由几时开始？五旬节纪念到圣灵降临，就有什么事发生？教会就诞生。原来耶路撒冷教会那个 anniversary 是几时？是五旬节咯，是吧？他能够赶到在五旬节回去的时候，那即是同间耶路撒冷教会做什么？庆祝 anniversary 咯。大家想不想到？同埋頭先我哋讀聖經嘅時候，我冇講過嘅咧，就話佢同埋一班人翻去嘅喎，就喺第四節嗰度。佢話同他到亞西亞去咧，有呢個咩啊？比利亞人畢羅斯嘅兒子所巴特、帖撒羅尼加人嘅亞里達古同埋西公都，仲有特比人嘅該猶提摩太，仲有亞西亞人推基古同埋特羅菲摩。嗱，佢將馬其頓教會嘅弟兄姊妹，佢將亞西亞教會嘅弟兄姊妹，有總共七個人一齊嚟到去翻耶路撒冷做乜嘢咧？聖經喺呢度冇提，但喺羅馬書裏邊有提。喺使徒行傳二十四章第十七節嘅時候，保羅受審嘅時候作見證嘅時候，佢有提。原來保羅係帶住曬眾教會嘅捐項嗰啲嘅籌款，要喺五旬節嘅時候趕翻耶路撒冷，將呢筆嘅現金咧嚟到去奉獻俾當其時嘅耶路撒冷教會，去幫補耶路撒冷教會嘅窮乏經濟不足。弟兄姊妹，看不看到那種的象徵意義？不是保羅一個人去做，保羅是帶了眾教會的代表，帶著錢來到去趕回耶路撒冷，能夠在他 anniversary 的時候在他當中出現。保羅雖然神差他是做外邦的使徒，雖然神給他的負擔在托付去到外邦地來到去傳福音，但保羅他有沒有忘記了他的根是猶太人？他有沒有忘記了耶路撒冷的教會？他沒有。他很關心的就是外族人的教會，耶路撒冷教會在主裡面那種合一。他怎樣可以做到這種合一呢？怎樣可以去抵消一些人對保羅的事工的攻擊呢？那些人去到外邦傳福音，又教人不守割禮，又教人可以吃這樣吃那樣，好像無法無天咁，對於一啲好守舊、好守節期嘅猶太人嚟講，呢個係一個衝擊嚟。大家都要喺適應嗰個階段裏邊。保羅透過呢一種嘅籌集捐項嘅時候，就幫助教會嘅合一，促進外邦教會同猶太教會嘅聖徒相通，顯出真正嘅彼此相愛。弟兄姊妹，我想俾大家睇到短短嘅十六節經文裏邊，告訴我們保羅走遍的地方做勸勉的工作。保羅除了用口說神的說話之外，他更加用書信來去傳遞神的說話。保羅不單止用口來去教神的說話，他還是以身作則做慈惠的工作，用實際的行動去籌款去幫弟兄姊妹。看不看到那種愛在保羅生命裡面流露出來？我們總結的時候，將頭先嗰三段經文用三句好簡單嘅説話嚟到講翻出嚟。作為一個見證人，保羅去見證到神嘅話語係唔會受威嚇，唔會受阻攔。無論有幾多嘅暴亂，無論有幾多嘅逼迫，佢仍然係按住上帝嘅心意，行到去每一個佢可以去嘅地方嚟到去傳揚主耶穌基督，来到去坚固他们，来到去将神的计划清清楚楚的来到去讲清楚。保罗亦都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再一次见证基督复活的大能，让这个神迹在当中去产生那种的震撼力、感染力。更加重要的时候，保罗很有心去赶回耶路撒冷，要见证教会的合一。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有一個這樣的人，他願意這樣來到去 不顾生死度外传福音的时候，最后有什么果效呢？保罗他尽心竭力来到去做见证，我们看不看到他的成果呢？刚才我们开始讲第三次旅程的时候是53到57年，保罗大概是65年左右就殉道，他都看不到第一世纪的结束，但是我们却是今天看到个福音是遍地开花的图画。大家去看一看，去到第一世纪末的时候，教会分布的情况，每一个有十字架，红色的十字架都代表有教会的地方，所有橙色的地方都是有基督徒社群的地方。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有一个保罗和他一班宣教团队很努力的来到将福音的见证由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走遍的时候，结果是怎样呢？罗马有教会去到个靴道，北非古利奈有教会，这个的埃及地方亚历山大的地方也都有教会，整个亚西亚的范围差不多覆盖了，叙利亚的安提亚一路落到耶路撒冷都有教会。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提醒？保罗很清楚领受上帝的心意，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我要问大家的问题就是，你和我的地极在哪里呢？是不是隔邻屋那个？是不是我公司里面的同事？是不是我有很好的通讯程式的时候，我可以接触到的所有的亲朋戚友？昔日的地极，你要花很多精神时间，你要去到很远，但今日你和我有一部手机的时候，你的地极基本上你接触到的人，你都可以为他来到去做见证。我们怎样去善用时间？我们怎样去把握机会？以致我们都看到好像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一幅这样的图画，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将主耶稣基督的名被尊为大，包括在医院里面，包括在公共场所里面。我们有没有办法将这个见证带到去没人知道的地方，将这些见证去告诉别人，来到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一起同心祈祷。